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9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佩洛西访台之后，近日却受到西方一些主流媒体的批评。分析认为，应对中共已经是美国军方和各界的共识。在佩洛西访台之前，美国五大军种已经展开了对印太地区威慑态势的进一步部署。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费吕德曼认为佩洛西访台计划鲁莽不负责任，实际上是给了习近平一个机会，可以令他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不再关注习近平的政策上的失败。纽约时报经常对中共大家肯定，在江泽民时代，中共没有封锁纽约时报的网站，在中国国内都可以访问。相比之下，佩洛西访台受到美国两党及各界政府甚至军方的支持。在佩洛西出访前，美国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已经展开了对印太地区威慑态势的进一步部署。据美国之音报道，最新的规划显示，美国海军计划在2045年拥有一支由373艘有人驾驶军舰以及大约150艘无人水面和水下航行器组成的庞大舰队，将拥有约3000架各类型的飞行器。计划说，中共通过提出非法海洋主张，将南海和东海的地理特征军事化，并试图恐吓邻国的近海资源正在破坏国际准则。这种侵略行为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并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制度。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费林 Charles Finn 同日经亚洲表示，美国陆军正考虑在亚洲部署一支多域特遣队来威慑中共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行径。这支部队拥有导弹、电子战和网络战等能力。美国目前已经有两支这样的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三频海作战团就是美国为应对西太平洋地区来自中共的步步紧逼的威胁而度身订造的。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为2030年制定的计划，美国最终将拥有三支这样的频海团。美国海岸警卫队是隶属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美国第五大武装力量。在2019年1月以来，美国开始向南海地区派出海岸警卫队，目的是应对中共的灰色地带挑战。除五大军种外，美国还在帮助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提升他们的军事能力，重塑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美国智库约克郡研究 Yorktown Institute 的始创人克罗波西 Seth Kropsey 说，威慑中共，美国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一旦发生冲突，美国会做什么。时评人蓝述认为，中共这一次跨越台海的中线，在台湾的周边同时进行多项的军事演习，完完全全破坏了他在三个中美联合公报中做出的不以武力解决两岸关系问题的承诺。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保持着三个中美联合公报中的承诺。这次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中共的媒体居然叫嚣要将佩洛西的飞机打下来，等同于要向美国宣战。这可以说将所有对中共仍然抱有幻想的西方左派给一拳重击。整个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未来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势在必行。
8月8号，美国发布了一份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战略文件，强调了这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中俄带来的威胁，誓言要扩大与志同道合的非洲国家的防务合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新的战略文件扩展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11月首次阐述拜登政府对非洲的态度。布林肯说，华盛顿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帮助非洲，满足他们基础设施需求。这个星期他将访问另外两个非洲国家，刚果和卢旺达。这份文件说，美国在欧洲、中东和印大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认为，非洲是他们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并致力于与华盛顿合作。相反地，中共认为这个地区是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舞台，推进他自己的狭隘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破坏透明度和开放性，并削弱美国和非洲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在过去十年中，非洲从中共一带一路项目中获得巨额资金，而中共在大撒金钱之际通常不会考虑对方的权利，导致很多借贷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布林肯去年11月表示，当由54个国家组成的非洲大陆全面运行自由贸易区时，将构成世界上第五大经济集团，代表着就业、消费者、创新和塑造全球经济的巨大来源。新文件说，根据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五国大楼和非洲伙伴接触，揭露和强调中俄在非洲负面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我们将扩大和具有共同价值观和促进全球和平和稳定意愿的战略伙伴的防务合作。美国将审查并重新投资和非洲军队接触的方式，有效、合法和负责任的军队和其他安全部队对于支持开放、民主和有弹性的社会以及应对破坏稳定的威胁至关重要。在技术方面，华盛顿将努力确保非洲国家可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服务，而美国国际发展署将寻求促进在线课程的使用，帮助缩小全球基础设施的差距。
乌俄战争至今已经持续五个多月，有关外界盛传普京和泽连斯基将进行和平谈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两个人目前并没有会谈计划。7号泽连斯基警告，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区举行独立公投，未来将不再进行谈判。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据 CNN 报道，针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提议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8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声称，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尚未达成，只有谈判代表团完成所有功课之后才有可能进行。俄罗斯的特殊军事行动会一直持续到既定的目标完成。路透社报道，俄军如今占领了乌东的顿巴斯克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大片领土，而这两个地区的官员都提出了举办公投的可能性。7号泽连斯基说，我们立场一如往常，我们不会放弃任何属于我们的东西。如果俄罗斯持续朝着举办伪公投的方向前进，他们就是自己关上了和乌克兰和自由世界对话的大门。8号佩斯科夫回应说，泽连斯基应该是要对自己的人民喊话，而不是对俄罗斯，因为乌克兰人才是想举办公投的人。目前俄军控制了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的大部分地区，掌控当地的官员提到可以在未来数周或数个月之内举行加入俄国的公投，而顿巴斯地区内的卢甘斯克这几个星期几乎完全受俄罗斯控制。当地官员日前亦表示，俄罗斯正在为新的占领区准备新的公投，并提供当地居民参与公投的权利。
近日 Facebook 以身试法，在法国迷航的瞬间，法国最高法院官网查询，发现法国最高法院早就认定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该念书版主表示，法国最高法院有一份判决承认台湾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一宗原则和台湾是否具备主权国家的地位是不相干的两回事。资料上清楚地写，没得到法兰西共和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可以违背国际礼仪对它失礼。里面更提到，法国在台协会执行的是大使馆的职责。版主找到律师詹顺贵在2014年刊登在自由时报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台湾国防部军购局和新加坡科技公司发生交易纠纷，在新加坡起诉并获得胜诉的缺席判决后，随即到法国请求法院颁发执行裁定。 但在2014年3月爆发了太阳化学运后，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由法国在台协会的送达行为无效，因为法国最高法院认定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所以文书应循外交途径送达。文中还提到，当时执政的马英九在外国官方机构文书直接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时，他却刻意地要求低调保密。同期在世界卫生组织后，再度有联合国环境规划处在官网上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省，马政府一概装作若无其事。版主在念书表示，台湾是实际上主权独立的国家，毋庸置疑。对此，台湾网友呼吁法国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还有人怒斥马英九被认证是省长。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亚洲行落幕，5号抵达日本会晤首相岸田文雄，随后便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召开记者会，声明提及与新加坡大马首领的良好对话，接着赞扬台湾民主，称日本是最亲密伙伴。对于在韩国仅仅有40分钟的视讯通话，佩洛西说去那里的目的只是为了见驻韩美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据韩媒中央日报英文版报道，佩洛西为期5日的亚洲行众所瞩目，最后一站抵达日本，早上拜会了首相岸田文雄，两人达成共识，为守护台海和平和稳定。随后更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召开记者会，发表旅程心得。首先对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 （Ram Emanuel） 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表达感谢，跟住一个个点名访问国家。他说：我访问新加坡时会见总理、总统，分享了经济、安全和施政方针，然后到马来西亚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中间停留在台湾会见了蔡英文总统，见证该国民主的成功。他对这一次访日亦深感收获和肯定，强调日本是华府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他在印太地区实力持续增强。他最后总结，我们前往南韩边境的板门店，感谢政府招待，这一趟的目的主要是会见驻韩的美军，鼓励他们无惧朝鲜威胁。报道指出，致辞只字未提到韩国总统尹锡悦、国会议长金振彪和其他官员。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